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
Hello， 我是安，今天呢邀请到了同领域的前辈，也就是同样身为 podcaster 角色的草木谈心，然后很开心的欢迎草和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草，
我是木。
那我们一起来聊心。每次都要去别人家讲这一句。
很开心耶，就是听到你们的声音觉得很有趣，而且我们这一次第一次进行远端录音就很紧张，希望一切顺利。
对啊，这是你的初体验吗？
是我的初体验，先给你们了。
好荣幸哦。
今天就是想说跟心理师呢可以交流一些比较深的议题，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很厉害的激荡，所以我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就是准备好要自我揭露的部分了。那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自己日常中会常出现的一些行为模式跟常见的情绪。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会不太喜欢自己的某些行为或是某些情绪的一些面向，我们这一次会轮流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比较常见我们不太喜欢的情绪啊，或是一些行为，分享说这些行为来自于哪边，跟这些行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带给我们样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去重复这些习惯的行为模式。好，那我就从自己先开始好了，就是我要先勇敢的自我揭露。我自己就是在平常比较常见的一些情绪跟行为是我还蛮容易焦虑的，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没有耐心的人，就是可能假如说走在路上然后我赶时间的话，我就会很想去超别人车的那一种，就会想要挤到别人前面，然后电扶梯会一直想要就是赶快走上去，然后什么事情就会对于等待会很没有耐心的那种人。我也很容易就是自己的行程会排很满这样子。
感觉上蛮焦虑的。
台北很多人都会这样
欸。对啊，
就是手扶梯都要用走的，不知道为什么。
好适合在台北生活。
在台北真的很那个步调很快，大家都走超快的。
对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台北要坐捷运，然后我就不会买票，因为他那个买票的顺序跟以前坐火车的方式是相反的，所以我就在那边搞很久，然后就后面就那压力好大哦。
就差不多紧张。在台北生活的话应该用悠游卡啊。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
哦，那时候还没有。
对对对，
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被别人遮的那种不耐烦感觉，可有时候就会心里面很急，就会觉得哦天哪，就我很赶这样。
对，可能对方就很赶时间，就像你好像也是一直让自己是处于一个很赶的状态。
其实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时间压缩这么紧，可是我好像就会一直习惯这样，就可能打开行事历然后一天就五个行程这样，尤其是最近就是上研究所之后，我就又可能早上几点到几点然后再接半个小时的什么交通时间再塞塞塞，然后 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
真的很疯狂欸，因为你要读书然后又要工作而且又要做 podcast， 这些 都是很花时间的事情。
没错，但我发现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就是我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辅大有太多科系然后可以去旁听，可以有社团然后很多资源，所以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学期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疯，我就修到学分上限，我就是还有去参加社团然后去打工然后参加系上的比赛，那一学期就是也是某个冬天，我就自己窝在被窝里面哭，就觉得天哪，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惨。
可是你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进步啊，就是现在会多抓一点点时间缝隙。
可是是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一个人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吗？
好像也有一点，这个也会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不做什么事情好像就很废，或者是就觉得一整天没有意义这样。
可是我觉得一整天没有意义蛮好的耶，
蛮有意义的、啊、
很软烂。
像我昨天就差不多是这个状态。
对，你昨天做了什么事？
你是在问我吗？
对啊，
我昨天就是没做什么事啊。
所以这个在安安的身上比较，
我觉得我如果跟他一起生活他应该会疯掉。
不会啊不会，我觉得我就是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就一起做事，然后你要软烂的时候没事，但我觉得我也可以软烂，但我就要先安排好我这一天就是可以软烂。
你软烂都是要被安排的。
没错，所以我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可能规划人，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讨论这些情绪跟行为是来自哪边，然后我们先来听听看就是草和木的吧。
好哦，那我自己最 应该说在关系中我比较不喜欢自己的行为模式，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太顺从跟讨好对方，就是我有时候会对方说什么就说哦好啊都可以随便，然后就会跟就是会 follow 对方的期待这样。可是有时候如果我自己有想要的时候，我如果提出来，然后我的另一半他就会不开心，所以我们就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然后久而久之，如果我提出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吵架，或久而久之有时候也会想说好啦那算了就顺着他这样子，然后时间一拉长之后就会变成我都没有办法表达我自己心里面想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有时候会不太喜欢自己太顺从，我应该就是要很硬的跟他吵架或什么之类的，可是 有时候觉得心好累，
像我一样
对，我应该多跟你学习耶
我身边很多朋友女生朋友，然后他们常常就跟我分享他们的男朋友就是都是那种没有想法，或是他们就是觉得说都可以，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都可以，我也想要听你的想法跟你的安排啊什么的。
有可能就是真的没有想法，又或者不知道怎么说，或者很懒吧，
或者是有时候说出来就是会被否定，或是 被打掉啊，就久而久之就会不想讲啦、啊、
嗯，
或者是就会让自己调整成让自己弹性很大，你知道就是 怎样都可以。
真的有一些人真的会担心就是很担心因为吵架，或是很担心提出像你说的提出来的想法然后不被对方采纳，或是一直被打枪之类的，所以就想说算了那就随便的那种感觉。
对啊，可是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子啊，因为久了之后就好觉得好像失去自己了在这个关系里面。
因为你不是真你的顺从不是真的没有想法，你只是没有表达你的想法。
对，是应该说有时候有想法，
嗯，
可是就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不喜欢对方的想法，我就不同意这样，可是我还是就摸摸鼻子同意
我最近刚好做一个调查，就是我那时候在 IG 里面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强势还是弱势的人，然后结果弱势的人就是占了大概九成吧，就是可能就是好几十个人就是都弱势，然后单头强势的大概没几个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问大家说那这样带给你们什么困扰，结果真的超多人就是说的都跟草一样，会是会觉得说自好像消失自己，然后会觉得自己想要内心的话没有办法被听到，跟觉得要一直委屈自己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草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情绪。
对啊，如果我有去参加投票我应该也会投弱势吧我现在投好了，现在投弱势
你就会帮 99% 人再增加 1% 这样
对啊，
好呀，
所以换我了吗？
没错。
好，我是木，然后我比较常出现的情绪其实是生气，然后生气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例如遇到不合理的、啊、或者是有一些会被约束或是被规范的时候我就会生气，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我就会有一些争取。然后我觉得我不喜欢生气是因为好像觉得很常都觉得自己在生气，不会很常难过，可是觉得生气比较多，可是我又会觉得我的生气又会让我很有力量。
我好认同你哦，我觉得我跟你很像耶我也觉得我好像比较常用生气的方式，如果跟难过相比的话就会比较常去可能想去指责别人之类的，
就是生气的时候就会好像比较有能量吧，因为如果是难过的时候就会能量比较低。
没错，就像木刚有提到生气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力量。那我们来 brainstorming 一下生气还有什么好处好不好
我觉得在生气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自己有一些情绪，其实我觉得生气的时候是生理会比较快有感觉，就是我会觉得自己的心跳变快，然后或者是会觉得胸口有点闷闷的，比起自己的难过啊或者是焦虑，对生气是会比较有感觉的。
因
为那个生气的生理反应很明显。
对，
所以可以比较快被自己意识到，然后就会发现哦我在意这件事情，或是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对，就会去想说刚刚是哪个环节开始让自己有那个感觉，就会比较容易去觉察。
如果是我的话，我有时候也会因为了这个生气会去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
例如呢？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需要勇气嘛，可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理智为断线的状态就是应该说没有那么有办法被自己的理智控制的时候。
你说就会去表达吗？
对啊，我就会去 对，会去表达，然后会去跟别人吵架什么之类。可是我平常可能会想想说，那
平常是超熟啦，
对啊，平常就很熟啦，就想说，嗯，后果是什么？还是不要好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生气有时候好像会有一种被 empower 那个勇气的感觉。
嗯，如果相对于难过嘛，难过就是会比较低落，然后你可能就会比较有点像是自己缩起来的感觉，可是生气好像是张开来的感觉，然后那种张开来就会让你可以去做某些事情，就是它比较可能去化为某些行动。目提到的那个争取，我就会觉得哎，就是因为张开来，所以你会有那个行动力，然后你可以去为自己发声，或者是帮助自己把原本不敢做的事情表达出来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生气真的是有它，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它帮助我们的部分呢。
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可能生气跟难过其实都同时存在，可是对我来说就生气会比较先出现，可是生气的背后其实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难过，只是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就会很难过，然后自己就会很受伤，但是他的那个生气可能又比较少一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些行动力去做些什么。
生气会让你比较有力量，但难过就是会让你感觉是一个人委屈，你不太喜欢这种一个人委屈的感觉，所以你通常都会想要先让自己有力量，是这样。
对，或者是就是好像发现生气之后自己会去做些什么，所以就比较不会选择在那个难过的位置上，除非是自己觉得 OK 了，我不想做些什么，才会选择在那个难过的位置上。
哦，了解。所以生气之前在过往的经验里面比较可以给你一种改变吗？
对啊，像以前可能在餐厅吃饭，餐厅如果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啦，摸摸鼻子就算了。可是像现在会觉得生气的话，可能就会跟餐厅反应啊，或者是写 Google 地图的评论。
而且有时候就是你好好的跟他讲，他可能就会说啊，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然后如果是生气的跟他讲，他就会就补偿你啊，多给你一个甜点什么的。
对，可是也没有一定要补偿，我觉得我要的是那个合理。
嗯，
对，我在乎的是那个合理这样。
哦，我了解。我刚突然想到，就是因为生气那个情绪是很强烈的，然后他也会让对方有一种压力，然后让对方不得不去面对的这种感觉。
对，有这个感觉。因为如果是难过的话，变成对方可能会变成是好像要照顾你吧。
嗯，
如果生气的时候比较可以 push 对方去可能达到你想要的。
刚刚提到那个强势跟弱势来说的话，其实生气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它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能量，然后难过的话其实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能量。
嗯，没错。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在教那个社会正义取向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愤怒，就是那有时候那个愤怒是让这个世界更好的一种力量。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现象会觉得很生气，
不合理，
对，不合理，然后是不公平，就会很生气。可是这个生气往往是带着我们去行动做出改变的那个力量。
同意。
好正向哦，天哪。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气都会被人家觉得是就是觉得情绪管理不好啊，
对，
或者是说觉得 EQ 很低，怎么常常生气。可是生气其实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嗯，
没错，常常在我们的文化中好像只要生气啊或什么，大家都会有一点想要去回避，或者是想要去逃避这个情绪，然后或者是用压抑的方式就是把它压下来，就觉得好啦没事，就息事宁人嘛，然后以和为贵，这样大家都会有这种念头。可是其实就是在这种压抑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是小小的生气一下子就过，可以随时间流走的那种生气，到最后就会变成超大的生气。然后当然他可以做出改变，可是有时候他的破坏力会很强。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真的是不鼓励大家有愤怒的情绪，像是我们不是常在餐厅会看到有人贴那个陌生气吗？你们知道这个吗？
很少欸。
你们很少看到吗？真的假的？
你都吃什么餐厅？
我都吃那种素食。
那什么近似与佛？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贴那个陌生气。然后我就在心里翻白眼，想说
对，宗教佛教好像蛮强调这种，
对啊，
不要常生气啊，
对，
没错。诶，那我觉得刚好可以接续聊聊看草，诶，就是如果草像草这样子跟木刚好比较相反，就是你很少生气，那你觉得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就不会冲，就比较不会有冲突啊。真的就是
外显的冲突，
对啊，就是有很多就是比较和平。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事情需要好好讨论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讨论。就是如果没有进入到一个生气，然后已经失去理智的状态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好好讨论的，是比较和谐。而且我觉得生气跟冲突有时候是很耗费能量的，就是心会很累，那是不舒服的状态。如果比较少冲突或是生气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会比较平静一点吧。
可是你压抑下来的时候不是也很累吗？就是你有觉得不舒服，可是你要压下那个感觉，让你自己顺从。
我觉得一种是有压下，就是你生气可以压下，然后一种是可是我就是不会生气啊，就是很少生气这样子。
可以分一点给你。
我也有很多，我也可以分给你。
我今天就来吸收你们的愤怒。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假如说你生气的时候压抑的这个状态，除了它可以带给你比较少的冲突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好处吗？就是它还帮助你什么？
你觉得嘞，有什么好处？
好像人很好啊，都笑眯眯不会生气的感觉，好像很好相处。
对耶，我以前的同学也会给我这样的评价，他就说你怎么都不会生气啊，然后他就一直弄我，然后都不会生气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啊，就我是真的没有生气。
可是他一直弄我，我觉得很烦的时候，或不喜欢，我就会生气。
对啊，可是那他不会，就是假如说你都不生气，所以他就是会怎么讲，就越来越超过，然后他就想说，想要试试看这个人会不会生气。就很多人有那种反社会人格。
得寸进尺。
对啊，你朋友好像比较白目，我的朋友还好。啊，我知道这个好处就是，如果别人一直来弄你，就是你会常常跟别人有比较多互动。可是如果他来弄你，然后你就生气，他下次可能就不会弄你了，他就会换一种方式跟你互动。
哦，真的，
或是减少跟你互动，
所以他们跟你互动都是用那种玩闹式的方式。
就也不一定啊，有时候会是有一些人会是这样子，
他比较能够让你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就是好像是你的弹性比较大，然后大家在不同频率跟不同 range 的人，他都可以跟你很和谐的变成好朋友。可是如果有些人很明确他就是只能怎样不能怎样的话，有另外一群跟他相反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他就是怎么样志同道合的。
嗯，对对对对，所以就会得到一个很随和的评价，人很好，然后有时候会变烂好人，这样
就把不喜欢的事情都丢给你，然后你也不会拒绝，就会都好啊，收下来。
对对对，类似这样，就也不会生气。
所以你喜欢自己有很多的朋友，然后跟很随和的这个特质。
但他没有很多朋友啊。
可是我其实是边缘人，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我人生可能太软烂了，就是我真的太懒得社交了。我觉得我的个性应该算比较被动，就是如果别人没有来找我的话，我基本上也不会主动去找别人。好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刚刚还在努力思考说妥协跟顺从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对我来说好难哦，因为我也不是会用这种方式的人，所以我就会在想说这样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会比较轻松耶，如果是像如果生气要去争取的话，你就要开始动脑，要想说怎么样说服对方，然后要让他无话可说，然后就是说服他。可是如果妥协的话，你就算啦，什么都算了，然后就不要说，就很轻松。
嗯，对，就好像比较简单，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对，比起其他的方式。
这样我蛮想问你，像是跟你很亲近的人啊，通常会是哪一种啊？会是像我这种吗？还是就是像木那一种？
跟我很亲近的人哦，会是像你这种。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跟你相处啊。
对，没错。
那你是在撩人家吗？
没有啦。
这样很像在撩妹。
木也是吧，木应该也是感觉比较随和的人，就是可以跟我们这种比较容易生气的人相处。
那我觉得我生气好像 不太会是，如果是对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会放在心里面，可是通常是对朋友以外，例如说在工作上，或者是在餐厅啊，或者是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时候。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相处下来很熟，好像比较不会去踩到对方比较不会踩到我的点啊。
哦，原来如此。我好像还是会耶，就是晨曦刚刚说的那个没有耐心的部分，就假如说朋友迟到就会开始有点不开心。
幸好我们今天蛮准时。
我反而跟木比较相反，就是跟合作伙伴或是比较 不熟或是第一次见面的人，然后可能就会比较保持那个礼貌，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熟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亲密关系的人，就是我就会觉得说都这么熟了，你怎么可以就是对啊，就是大家都这么好，你应该知道我的点啊，那你还踩我的点，就会更生气这样。
可是有些人就是会迟到，就是会迟到，就是你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什么。像你啊，
像我就迟到一点点，嗯，可是我今天早上应该还算准时吧？
对，还算准时。
我懂，就是要在这个关系磨合，就是他们可能知道，然后我后来也会慢慢觉得说，嗯，有些人就是会迟到，然后那我就慢一点，或者是他们迟到，他们自己就会觉得要赔罪一下，就是说那不然我请你喝个饮料这样，那我就哦好啊，
蛮好的，
很容易可以被安抚这样。那我想就是分享一下比较容易焦虑啊跟没耐心这种行为给我的好处。我家就是那种我妈很容易会说什么三分钟出门或是五分钟出门那种行军式，
让人压力耶。
对，然后但我原本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好像就已经习惯，就是那种我妈一声令下，然后大家就要啪啪啪啪啪整装待发，然后五分钟后就可以出门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从小就算是被训练嘛，就是动作很快，包括思考啊、讲话，然后跟行为动作就是都很快，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模式。这个动作很快，就是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很好的 feedback，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跟我说，哎，我觉得你就是动作很快很好，或者是你很有效率，就是行动很快啊，想法很快，就是可以很及时的回复别人或是给一些 feedback， 然后我就会得到很多的肯定，这些肯定就又会加强我的这些行为，我就会觉得哦，那这种快也没有不好啊。
嗯，
对，然后但其实这个快的背后就是我就会很容易焦虑跟急躁，面对那种不太确定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多弹性，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什么时候事情才会明朗，我才可以知道怎么安排下一步，就是很习惯去在脑中或是去安排好说接下来大方向或是整个局面我可以怎么走。
这样跟我也蛮像的，因为像我们两个在合作的时候，我也都是会跟曹说你什么时候要干嘛，然后去盯着我们的一些进度。
对啊，那我就说哦好好，我就
他就会压底线这样。
对，我就会拖到最后一刻再给他。
对啊，我觉得真的会是这样。那我还蛮好奇的，就是那草，如果是你这样的状态的话，你在面对那种不明朗的局面或者是还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可以自处吗？在那个状态下
可以啊，就觉得嗯再说啊，可能到时候就知道了。
但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就是这种感觉弹性很大。
我就是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去忍受那个不确定跟模糊灰色地带的那种情境，可是我觉得应该像你们两个应该就比较难接受那个不确定感很大然后变动性很大的那种状态。
我就会想要收集资讯让自己比较有方向一点。
嗯，因为好像如果没有那个方向或是资讯不够的时候就会容易焦虑然后会担心。
对，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有一点就是有点像延伸出来比较有一点接近就是控制感，就是会希望事情井然有序，然后会比较想要自己能够掌握一些事情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很讨厌控制这个词，大家都会觉得说什么哦，爸妈或是有些人很控制，听起来就是很恐怖的。但是我觉得控制感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像如果我能够把行程安排得很好什么的，我觉得我就可以一次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可以去 handle 很多如果我没有控制的话我就做不了的事情。就是我其实一开始也很讨厌控制这个词，会想要去否认，觉得说我才没有控制，我就是我超有弹性的。然后自己讲就会觉得很心虚，现在可以接受到我可能没有那么有弹性，我可能有一点弹性，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掌控或是先收集大部分的资讯，让我至少先看到一个大方向，不然我真的会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就会觉得那要往哪边走，然后很没有头绪，很浪费时间，他就会跟我的那些焦虑啊，没有耐心跟没有办法有效率做事的这一块就会连接在一起，就会导致我很难行动，然后很难有产出，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
欸，我觉得我在这边真的很想要替控制这个词说点话，就是其实在那个心理健康上面有就是自我控制的感觉，我们会叫它自控感嘛，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自控感高的话其实是对心理健康是蛮有帮助的。所以像是有一些例如说被性侵害的受害者，他们其实对自己的生活是 很大一部分是失去那个控制感，失去掌握的感觉的时候，那个会陷入一种恐慌啊，或者是一直很害怕焦虑的情境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控制其实某种程度还蛮重要的，只是我觉得这个词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被污名化了，就会觉得控制别人或是控制事情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嗯，蛮同意的。那木有什么想法吗？木伟会就是跟我一样会有这种控制感的议题吗？
我觉得好像也会，就是会想要把行程或者是把时间可以确定的都确定下来。可是如果就是我会去跟，像我也会跟曹说你什么时间有空啊或是干嘛的去确认，但如果他没有回或什么，我就觉得好吧就算了。
是这样吗？
对啊，像是其实有的时候在催你东西之前，其实我前面已经想了更多次要催你了，但我都没有催你，我想说再等看看。
那等什么？
我想说等看看你什么时候会交啊。就是像那个我们礼拜四上那个、嗯、然后你说你要给我资料，九点到十一点要给我资料，但你都没有给我资料。后来我就自己写一写了。
那时候真的太忙了。
我跟木真的好像比较希望有控制感的人啊， 我们都会可能假如说如果别人没办法给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后来就会自己揽很多事情在身上，就是那种大学做报告，就是你可能就变得太有能力，然后别人就开始耍废的那种组员。
对啊，但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排斥，因为我觉得如果都是自己做比较多的话，你就可以做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说像出去玩好了，我也都是那个会是去规划行程的那一个人。
嗯嗯嗯嗯，
对。但是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说都是你规划可能会很累，但我也觉得还好，因为我就可以把我想要排的行程排进去。
然后蛮好的，所以你也不会说就是最后你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然后没有因为分工不均觉得不开心。
对啊，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我想做的，例如说我想要这边待久一点啊，或者是别的地方可能别人不一定会有兴趣，可是我就可以把它排进去。
嗯，蛮好的耶。
我觉得你这样真的蛮好的耶，因为有些人是会觉得我做那么多然后你在干嘛，可是他其实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不甘愿或者是一种不平衡的心情在做，然后最后就会开始要讨债了。
哦，那我有给你讨债吗？
嗯，好，到现在好像还没有。
对啊，还好啊。因为想说就是因为我也会怕就是我步调比较快，我做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好像他会觉得他比较没有帮忙到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会有的时候会稍微慢一下，或者是把某些东西我觉得哎、欸、好那就给草来做。
嗯，
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欸、那这集给你剪，然后我剪哪一集这样。
嗯，就有一些分工，可是我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
对，但就只要在上线前，
对，上线前剪出来就好了。
我真的觉得木这样的心态很正向、欸、真的。因为我自己会有时候会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期待能够分工比较平均，就是当对方可能原本承诺的事情然后他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因为那个焦虑会让我会想要说那我就自己做，可是做完之后可能心里面就还是会也会有点觉得说嗯，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平就是平摊，或是会觉得这个关系怎么好像不太平衡。在亲密关系也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多行动或是比较多去想的部分，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付出的比较多，然后就会在那边很计较，就会觉得嗯，对方是不是都不在意啊不重视，或是他都没有参与感。就是当然我可以排好整个行程，可是我就会觉得那这样是不是对方都就没有参与到这个部分那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就是会变成说要去看到自己跟对方擅长的部分，因为像有些人可能真的就不擅长去排行程，然后所以你要他排的话可能排出来哩哩啦啦，该不如自己排。可是像我就是排了之后我其实就是很不擅长看地图，就是我都是可能 Google 地图我也不太会看那个方向，我都是直接先走了，错的话我就知道再绕回来。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看说到底是要先往哪一边，我就是会靠周边的位置去看，就是有的时候会走错方向的那种，所以就会有一些分工，或者是说可能他会从不同的其他的方向去表达他的投入吧，就觉得可能不是用我们做的去看到他有没有付出。
这个真的蛮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不平衡的心态，因为好像每个人擅长的真的都不一样，可能像我们就很擅长吵架。
然后安排时间。
哎，那我刚刚其实还有听到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刚刚就是木有说有时候可能心里面在催吵之前心里面可能已经想催很多次，但就是有 忍下来。我记得就是之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他觉得不做什么也是一种努力。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莫名觉得很感动，因为像我们这种我啦，我自己就是那种比较没有耐心或是比较焦虑的人。然后有时候可能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希望对方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想要去催对方，可是又会想要压抑住这个催的感觉，就想说多给对方一点时间，再忍耐一下之类的。可是其实这也需要很多力气，然后也需要很多努力。也许对方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心里面做这些事情，他可能就他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努力，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很值得肯定。哎，
对啊，就是其实心里面想说，像你刚刚讲的，如果催他的话可能有压力，或者是说其实时间到了他还是会交，只是跟我们的步调不太一样。
对于有些人来说，拖延也是一个很习惯跟很难改变的事情。
拖延代表者在这儿，
不是怀哲吗？他不是写一本书讲拖延？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像是要拖延者去加快速度，然后就跟要这些很习惯快速的人慢下来一样，我觉得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所以那个忍住没有说没有催的那个背后，其实是真的是要花很多力气让自己不要做这件事情。
没错，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亲密关系啊，或是真的遇到这样子的朋友，真的要互相体谅一下。他没有催你就是对你最大的宽容。刚刚其实有去翻转一下大家对于这些负面情绪的印象，让大家理解说很多的负面情绪啊，它背后其实都有暗自的帮我们促成了某些事情，或是它有存在的必要性。那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也不是说就是鼓励某一种情绪，就是只是希望可以balance 一下，然后让每个情绪它都能够比较综合的存在于我们之中，然后也希望就是不要某个情绪过度的被放大，像是生气好了，就是生气过度放大或是妥协过度压抑，其实它都还是会变成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找到平衡还蛮重要的。那你们后来有找到某个平衡吗？假如说很常生气，然后后来也会慢慢可以找到一些难过的表达方式之类的。
我觉得生气的话有的时候好像会可以感受到生气，可是不一定会表达出来，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生气可能好像都是很行为外放的那种爆炸，会骂别人啊，或者是会得理不饶人之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生气有的时候会是自己感受到生气，然后我就会去想哪个部分让我生气，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聊一下这样。
所以就变成说你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气，然后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就是你知道情绪生气，可是你可以
不一定会表达出来。
嗯，那吵呢？
像我的话，我就会我会觉得说，有时候就是太拖延啊，或者是太弹性太大的话，会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真的会做不好。比如说，如果要我排出去玩的行程的话，我可能一整天就是没什么行程，所以应该说有一些行程它可能。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就是要事先预定，要不然你去到当地再买的话就是会没有，或者是你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先查好，不然你到当地的时候可能你就剩下半个小时，你就玩不到什么这样。所以有一些东西是真的要事先做功课跟安排的，那有一些东西就是需要就是可以随性一点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督促自己
上紧发条一点，
对对，要那个注意一点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平衡，就是知道自己的某一个特性，可是我在那个状态里面是比较自在，就是我在很废的状态是比较自在的，可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人生就是不能那么废嘛。然后像你们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有控制感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可是有时候放掉一些控制感让自己放松也是蛮重要的。我觉得那个平衡真的蛮难的，可是我觉得是需要可能每天去练习的。
嗯，我也觉得，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个剧团，我们有一起合作一个 workshop， 然后带领者是一个临床心理师，然后还是剧团的就艺术总监这样。然后他就是我们的主题是人生实验室，就是我们会想要，就是主题是那种人际地位这样，然后我们会想要让大家去探索自己的习惯的那种人际地位，然后再去思考一下要用什么方式，不管是表情啊或肢体语言，去尝试另一种可能。然后我觉得好像倒也不是说要改变 假如说像把弱势的人变得很强势或什么的，我觉得好像是变成让他们有多一个选择，就是当他们知道他们平常是这种可能弱势的状态，然后比较顺从啊或是讨好型，然后当他们知道说哪些时候可以比较强势一点，比较可以站稳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他们习惯的方式跟另外一种新的可能他们都可以兼具，有点像是那个平衡的概念，就是多了一种工具跟多了一种方法去面对自己的困境或是人际关系。
感觉蛮好的结论耶。
对啊，我觉得很多特质或者是情绪都是一体两面的，有好也有坏，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这样的讨论还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去想想看你本来不喜欢，可是它其实是有一些好处，可是这些好处的背后可能也会给你生活带来另外一种麻烦，所以我觉得就想一想可以在生活中怎么借力使力，就是好像就是自我觉察一个蛮重要的价值。
嗯，没错，就是真的都很希望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不擅长的，然后跟在自己困境之中找到一个平衡。今天也很非常谢谢草根木来我的节目，然后也很谢谢木没有一直催我，其实我后来也蛮晚给他东西的，这个忍耐 感谢忍耐
他其实忍耐了200次
没有啦，就想说还好反正是在你的节目我不会很焦虑
如果是自己节目，
如果是自己的节目就会比较焦虑，因为自己的节目可能要比较多掌控那个流程的部分，
所以他会催我不会催你
好啊，那大家在听完草木跟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啊，如果很喜欢草木的内容的话可以到草木谈心里面收听他们的节目，他们也会产出一些很好的内容，那就是很期待下次再跟你们聊聊、哦、嗯，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